这个是居延汉年甲乙编。甲乙编出来以后是吧，那么这个叫这个研究简牍的比我们是我们老师辈这个叫一代的一个叫谢桂华、李君民、朱国昭，他们就编了居延汉简诗文的合校，对这个叫劳干以来的释文又进行了释读，并且进行了校对。这个是1987年出版的。那么这个合校的话是不是有问题？当然也有问题，因为他们这个合校的话，他们这个校对的话也还是我们传统的一种释读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吸取了或者采用了文书学的这个叫一些这个叫方法是吧？因为的话我没有好好的读，没有好好的对，所以的话这个一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下面居延新简的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出版了有这么多单位一起合编的居延新简，但是只出版了那个最重要的最集中出土的那个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的叫甲渠后观，这个字这个字的话它书名上可能就错了，应该是石后的后，而不是诸侯的侯。这个侯观跟后观的话我们后面要谈是吧，甲渠的话它相当于一个县，这个的话应该是后观。甲渠后观这个相当于县政府的那个文书档案库遗址，所以的话它这个除了这个叫编号为 T 是探方以外，它还有很多是 F 是房屋的房是吧，从它的编号上来看的话是从房屋里面出土的。这个是两大册，1994年这个叫出版的。1994年1993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讲师一个月的工资不到200块，但是这个书两册它的书的定价是2000块，因为它有图版。对于这个出书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正规的一种出法，但是1993年2000块钱的书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吧。所以居延新简甲渠后观这部书的话，在我们国内所最后保存下来的书的这个总量的话反而不如日本那么多，大部分给日本人买去了。2000块钱这相当于当时候日本人一个讲师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是我们中国讲师一个月工资的这个叫十几倍。这个比价的话你想想看，所以大部分给日本的研究这个叫简牍的人买走了。好，这个是对居延这个汉简和居延新简的一些出版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居延汉简的研究，居延汉简研究，也就是说以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图版之部，有图跟没有图对研究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没有图的时代的研究的话，那是纯粹是文字上的研究对吧，图出版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的话我们以这个图版字部的出版把它分成两期，前一期后一期，第一期第二期是吧，这个分期的话是我们学考古的人非常擅长的。好，那么居延汉简发现以后，那么他的这个整理与研究的工作主要就落到了劳干的身上，因此劳干的研究的成果是早期是第一期汉简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他的其实的话都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就是劳干的。比如说下面这是举例，劳干把这个释文把它公布以后，他这个又出版了这个叫考证，考证以外的文章的话有从汉简所见之编郡制度，是39年的，这个叫44年的考证制部，同时这个叫1944年的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从这些篇目中间我们一点一点可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内容对吧， 一个是边郡制度，一个是经济生活。下面汉代兵制与或者及汉简中的兵制，因为它是军事组织的文书，跟兵制肯定有关。哎，下面是汉代之廷杖与封随，哎，就是那些对匈奴最前沿最前线的这些军事堡垒，哎，廷杖封随，是吧？1951年有关于汉代官俸的几个推测，哎，他也是利用了大量的卷汉奸，这个的话已经是他到了台湾以后了，是吧？下面1952年汉代郡制及其对于简牍的考证，文献和简牍的对比研究，哎，还有服装的研究，哎，汉代藏服书略，哎，以后这些劳干的文章对居延汉简的研究的话，都被收入了劳干学术论文集的甲编，这个是都是跟简牍这个叫相关的，哎，这个是台北译文印书馆到1976年把它集集出版的，哎，所以的话我们要查劳干的这些跟简牍有关的论文的话，现在比较方便，只要去看劳干学术论文集的甲编就行了。劳干以外，当时候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因为居延汉简发表以后毕竟是新材料，所以的话都利用了新材料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个中间比较著名的，比如说傅正伦的汉代年号言和说，这个是比较早的，是吧？1937年，哎，是这个叫居延汉简还没有集集出版以前，他看到了这个叫居延汉简，哎，写的文章。下面做过我们历史系主任的叫贺昌群，当然的话是做南大历史系主任的话是解放前后了，是吧？是合并以后的最早的。哎，这个叫系主任，哎，他写的风水考专门探讨汉代边疆地区的风水的，哎，还有一个后来到了香港的，是吧？叫严根旺，两汉郡县的俗历考，哎，后来到了台湾的叫陈盘，哎，汉晋夷简偶数，后来经过这个叫台湾到美国的杨连森，汉代的丁宗令吉米数大小旦之志，哎，那么从这些这个叫中国的学者的论文的篇目来看，哎，那么有一个特点我们下面会讲，他们都在拿居延汉简的文字作为史料在用，哎，新的史料嘛。好，另外一方面，居延汉简研究的一个这个叫一大块的话，是这个叫日本的学界了，是吧？日本居延汉简研究，它是1951年战后几年，这个时候这个叫劳干的居延汉简考试，社文字部、考证字部的话，到这个时候才传到日本。一传到日本以后的话，感觉到这个是一批非常重要的这个叫材料。所以以研究中国秦汉史的这个一部分人就开始这个叫集集，哎，那么组成了这个研究班，这个是1951年组成的这个班，班长是申禄山，对吧？还有另外一个研究中西交通史，哎，在简牍方面的话也做出了贡献，这个人叫藤之晃，这个人姓藤之叫晃，对吧？藤之晃的这个论文的话，这个叫不多，他主要是这个叫用这个嘴巴讲，对吧？哎，嘴巴讲非常会讲，但是的话就是不知道是写不出来呢，还是这个叫不想写。哎，因为他们这个一批人组织呢成了一个叫居延汉简研究班，在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哎，京大的人文所的这种研究班的话，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哎，每四年一个话题。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叫论文集的话，实际上都是这个研究班的成果。比如说对六朝史来说的话，这个叫六朝贵族志研究，一本大的书，哎，还有中国宗室文物研究，是吧？ 还有这个叫最近这个叫出版的魏晋出土文字研究，哎，还有这个叫中国西陲出土文字这个叫研究吧，这个些书的话都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个叫所谓读书班的成果，哎，最近跟这个叫居延汉简研究班有这种一个系列，这个下来的话是这个叫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江陵的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简牍，哎，这个出来以后的话，那是一个集这个简牍的照片、简牍的原文、简牍的释文、释文的注释和现代日语翻译的一套，就全了啊！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又远远的超过我们了。我们现在在用这个张家山简牍的时候的话，这个传统依然跟他们一样，偶尔发现了一条简文，这个东西跟我以前研究的话有关嘛，就把它作为一个新材料，把它来做一下而已。而这种集体的，有目的的、有一定的模式的把它做的，我们现在的话还不多。现在在做的恐怕就是北京的这个叫走马楼五简吧，是吧？其他简的话也还是这个叫不是很多。好，那么但是当时候能够用的材料只有这个叫劳干的两种书，他们的命运跟中国大陆劳干以外的学者的命运是一样的，只能看劳干的释文。只能在劳干还没有谈到的问题，或者劳干谈的还不是很明确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用一些功，凭借日本人的这个细心，是吧？我比你做的更详细，是吧？但是的话，你要想有很大的突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突破的话，是这个叫要等到图版，所以在这个第一期。在第一期里边，中日两国学者能够利用的原始材料都只有劳干的释文，研究的中心课题都集中在汉代边境的军事组织、兵制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屯田、俸籍、物价等经济问题，以及文书的传递、账簿等反映的行政关系，或者是地理、税制、法制、职官制度、乡里制的研究，或者是被俘兵器，涉及的面非常广。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历史学的研究啊，所以从这些领域跟篇名来看，第一期人们做的中日两国学者所做的工作的话，它的重点都只在一个方面，正史究谬，来证明历史，来纠正文献中一些记载的错误或者不足，讲到底的话，它是一个历史学的研究，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可以说丰硕的成果，但是怎么往前发展？这个时候已经到，如果图版不出版的话，居延汉简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到顶峰了，不可能再有太大的发展。那么总结一下，就从上述成果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劳干开始，中外学者只是将能够试读的简牍文字作为史料在用，有的可能还读不出来呢，是吧？也就是说只是将能够试读的简牍文字作为史料在用，出土的简牍大多数是残简临摹，完整的简那是很少的，能够被用作史料的简牍就更少。从上面这么多成果中间，经过统计，经常被使用的简牍只有数百枚，绝对不会超过1000枚。大家的话也都是在这个数百枚的能够试读的，或者有一个完整的意思的这个数百枚简牍之间在晃在转。居延汉简它的总数在10000枚，也就是说有9000多枚是没有用的，放在那，是吧？学者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的话，在用的话只是数百枚。那么9000多枚的简牍如何才能用得起来， 这个是土版出版以后的这个一个这个叫这个进度，是吧？因此这个数百枚的简牍能够用的简牍资料很快就被用光了，就被用尽了，研究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劳干也好，傅正伦也好，这个叫贺昌群也好，杨连生这个陈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秦汉史的研究者，或者是文献学的研究者，他们是研究秦汉史的，所以的话在民国时期这个一批人是这个叫顶级的秦汉史的研究者。他们首先不是研究考古学的，这个是叫一，是吧？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拓展秦汉史研究的领域，尤其是劳干，他的一系列的研究几乎已经网罗了能够使用的所有的简牍资料，其他人只能够施以补缺。第二个原因是居延汉简的图版迟迟没有出版，研究者依据的资料只有劳干的社文，所以这个地方就要问了，劳干的社文是否准确？因为其他人都没看到过实物啊，不要说实物了，照片也没看到过，所以劳干的社文是否准确，像这样最重要的问题无从可知。仅仅仅仅就文字而言，文字的大小，在简牍上书写的位置，墨迹的浓淡，浓还是淡，一枚简上的这些这么多文字的话，是同一个人写的还是不同人写的，就是同一笔迹还是不同笔迹，这些东西对于简牍是个实物，这些信息的话研究者一概不知，知道的只有劳干自己用毛笔写，用楷书写下来的那个一句一句的文字。也许这个一个简上的话一共有50个字，这个50个字的话，有的写得很规整，有些写得很丑，有些墨很浓，有些很淡，很明显是出于不同人的手，这个简牍它所包含的信息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劳干把它用楷书写下来以后，他告诉你的信息的话，那这个是一条完整的，是由一个人写的，这个。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没有图片的话都不行，所以从而这样的话无法对简牍本身进行探讨，势必只能朝着重视简牍内容的方向发展。那么针对这种现象，其实在图版没有出版前，孙禄山他们已经感到非常难困难，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这个叫认识，是这个什么呢，当孙禄山他们的研究都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今后研究班不能够再像劳干他们那么做了。为了改变劳干以来以简正史的这种倾向，有必要暂时抛开《汉书》《后汉书》这些编撰史料，现有的史料我先不看，我先从这个叫简牍本身的内容入手，也就是说，这个思维、这个视野不要被已有的秦汉史的研究成果所束缚，我们把这个抛开，我们就来看这个简牍，从简牍本身入手。依照某种标准对简牍进行分类整理，这个是我们考古学的拿手戏，是吧？按照某一种标准，确定某一种标准对简牍进行分类整理，按简牍的共同点先把它分成若干个小类，相近的若干个小类再给分成中类，然后再有这样的中类把它结成大类，其实这就是简牍的类型学分析。我们今天的话大类叫做类，然后的话叫做型，然后的话叫做式，是吧？型的话还可以分亚型， 是的话是不是还能够分这个亚式啊，是吧？反正的话我对这个套的这个不是很感兴趣，是吧？也就是说孙禄山他们当初提出来的这个一个的，虽然没有照片，就是按照这个劳干的设文，按照内容把它进行分类。所以这个的话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简牍的最早的思考。